就是不义的管家，路加福音16章，就是这不义的管家。我之所以花这么多时间讲，就是，这是主耶稣讲的，而且这个主耶稣讲这个，可以把我们基督徒在世生活呢某一个层面来说明了哈。好，我们昨天问了那么多问题，其实答案非常简单，或者是我们稍微想一下整个圣经其他地方所讲的，我们就知道。第一个，耶稣没有教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要不诚实，因为我们说过16章的10到12节告诉我们要忠心要诚实。那么你一定要在任何的事上，包括在不义的钱财上还是要忠心，也就是你如果今天在赌场是在赌场替人家做管钱的发牌的，你还是要很忠心哈。这没问题。那现在问题就是，如果我们这些要在这个世界上每件事都很诚实、忠心、努力做事，一个问题是，那他说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是什么意思？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更严重的问题，说这怎么能接我们到永生的账目？那答案就是，那个不义的钱财，我们需要了解的就是，不义的钱财不是赌场的、贩毒的、妓院的，这个叫不义的钱财。所有的钱财都是不义的钱财。你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这又是整个圣经里讲的，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生活，全世界都伏在那恶者之下，没有人能够摆脱这个。我们生就生在上帝所咒诅的罪恶世界里，连我们的主耶稣也是。所以基督徒这就逐渐逐渐接近到我们所讲的这种社会伦理了。基督徒其实不只是基督徒啊，不信主的人也都知道，你的正义与否，你的正确与否，是看你在那个环境中，那个环境给你的是什么，你就才能够有那种正义。我讲一个有名的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例子，商朝亡了以后，那么商朝有两个臣子哈，伯夷和叔齐，那么他们就有很多，这是可见的我们中国人从早就开始有这种我觉得错误的那个忠孝的观念，就是现在是一个新的朝代了，我是旧朝的臣子，我吃喝都是旧朝的，那么现在这个新朝对我来讲是一个叛变的集团，我不能在他里面生活，我跟随他就对我以前的那个朝代不忠了，所以他不在那里生活。那这情形呢，到今天也还是一样啊。各位，如果说今天共产党来了，那么国民党的人都不能用，那我们看到国民党的人呢应该通通逃到台湾来，跟伟大的蒋总统逃到台湾来，如果你留在共产党内，你就是不忠实。现在清朝入关了，那么你就不应该帮替清朝工作，你替清朝工作呢就是奸臣哈，不忠不义不孝。我们听到就是应该像文天祥史可法那样，可我说觉得这些是一些我们所听过的这些美丽的故事早就应该打破的神话啊，因为所有的就是我们已经讲过了，所有的朝代所有的权柄都是上帝所立的，那么他还没有得权的时候，你在旧的权柄之下，你应该听旧的权柄的，但等到新的权柄来了，你就应该听新的权柄。我们基督徒不会有一个说哦，永远的什么朝代啊、国王啊、或者丈夫啊、或者妻子啊，我们是永远听的，当死了当过去了就过去了。这一点呢，我知道对各位来讲恐怕是如果我在外面讲哈，跟任何一个包括主张台独的也好，主张这个统一的也好哈，讲这种话都是不爱国哈。那我也写过一篇文章，就是爱国有罪。本来我们爱国就是相对的，国家不可以绝对的忠实的，我们只有对上帝绝对忠实，父母啊、兄弟姐妹这些都不是绝对忠实，我们也不是绝对忠于某一种意识形态啊、理论啊，都不是，因为那都是世界上的东西，它有它的价值，它甚至有很高的价值，有些比别的好得多。我们可能对一个好的王朝的忠心，或对一个好的丈夫或妻子的忠心，远远多过一个坏的。但是一方面我们都忠，一方面当他那个权柄被拿掉的时候，我们不再忠于他了。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什么苏武啊、文天祥史可法，对我来讲哈，各位你愤怒我也没有办法了哈。你们大概没有中毒那么深，不会很愤怒。如果到别的地方讲，一定愤怒。什么岳飞啊这些哈，我都觉得有相当程度的愚蠢。就你忠于一个上帝已经停止叫你忠的对象了。各位注意啊，我们的忠心比别人更忠哦，因为我们忠，我们在罗马书和彼得前书讲过，他就算是很烂我们也忠，很坏我们也忠，因为那是上帝所设立的权柄，所以就某个意义来讲，我们对他总是很忠，最起码我们忠的程度呢是远远超过世界上的人，世界上人都靠凭着自己的考量来决定，我们是上帝命令我们忠就忠，但是呢，当他垮掉了，我们也就不再忠了。我们不会再有那些什么，继续不断的那种想法。好，我就是现在稍微扯远一点，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一个诚实工作的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政府、每一个国家、民族、社会、公司，都有它不同程度的好或坏。那我们基督徒都在其中生活。我们也希望在其中生活的时候，我们能够生活的愉快，我们也能够使它运作的更好。这就是你上班的态度，这就是你对国民党、民进党任何一个执政党的态度。这就是如果有一天你移民到美国，千万不要再有什么关心台湾选举这种愚蠢的想法，因为你在美国就应该关心美国的选举了。你是美国人了，还什么身在曹营心在汉？我们中国这一点就是叫华人这一点，不管是台湾人或者是外省人或者大陆的，都是一样，很愚蠢。我在西班牙、在美国、在各地看到都是这样，一天到晚关心的就是哦，台湾或者中国大陆或者统独。你已经宣誓忠于美国了，你管这些干嘛？难怪人家正在战争的时候要先把你抓起来，你又说人家歧视你，因为你这种心就是，就各位说的不好听，就是你出嫁了以后你就好好的忠于你老公，男人也是一样，你出嫁了以后你就好好忠于你老婆，你结婚了就忠于你老婆，你不要一天到晚想你的父家，这是圣经上讲的不要的，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你要离开父母的。当然，我们不是说不孝顺这些东西，但是有一种新的想法，就是你现在在这个地方了，你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这是我们，就是我一直非常强调的观点。而这种观点，我觉得如果你克服的话，大家都很舒服，就政府也很舒服，国民也很舒服。就今天我们不能不讲到一点关于台独的事。你外省人来到台湾，你一天到晚想大陆。然后一天到晚，天天所有花的钱都是买军备，准备打回大陆。这边啊，没关系啊，这是算了。各位，这人家本地人会说你在这里吃这里喝那里，然后你所有想都是那边，这怎么行呢？我在欧洲、美国也常常这样，看到那个华人，就是我们华人都很会赚钱啊，漏税赚钱，享用他们的社会福利，用他们的健保，在这里也是一样，对不对？有人移民到美国去了。这里一毛钱都不交了，他还是看病要用健保回来看，吃我们台湾人纳税钱的，这都是不诚实，而且在利用人家，而且人家会不喜欢嘛。当然，最后你倒霉的也是你自己，就算你有那么多，到最后还不是就入土存了一大堆钱给律师去了，因为儿女都会为这个钱打官司，就这是不恰当的。你在这个地方你是寄居的。但是你不会有绝对的效忠，但你在这个地方寄居的时候，我们那天看耶利米书，你就在这里把你的精力时间好好用在这边。你移民到美国了，你就对美国是忠心的，你该纳税交给美国的人的钱就在这里，因为你的公路、你的健保、你的健康、你小孩子的教育，这些都是美国政府的纳税人的钱，你怎么可以不纳税而占这些利益呢？这是不对的。你在哪个地方生活，你就应该对那个地方有相当程度的认同和忠心。这一点，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同意这一点，因为这也是圣经教导的。那所以，好，我们回来讲到伯夷和叔齐。当伯夷、叔齐是商朝的人，现在是周朝统治的时候，他们有那种错误的、没有圣灵光照的那种错误的效忠观，所以他们就觉得，哎呀，我们是商朝人，现在周朝统治了。我们要怎么办？到最后我们就， 不吃周朝的东西，因为我是商朝的人，我不吃。那不吃会饿死呢？就怎么就跑到首阳山上去吃草？吃草不久就死掉了。哇，孔子还很称赞伯夷叔齐啊，这个饿死首阳山，亦不食周粟，用一个亦来称，就这真是忠心的臣子啊！商朝，孔子还说商有仁焉哈，商朝呢还有两个忠心仁人志士，这都违反圣经的教导。就我不管孔子多伟大，在这方面他是很伟大的混蛋，就是毒化了历史历代的人。这有什么要忠的呢？那如果你看嘛，但义里喊万岁喊最快的，在先是耶利米劝大家都投降，因为这是上帝的意思。然后等到但义里做了这个巴比伦，也就是侵略他们那个的国王的臣子的时候，但义里也是愿王万岁，愿王万岁，愿王万岁。当巴比伦垮掉了，他又做了波斯的臣子的时候，他对大力物也是愿王万岁。从我们中国人来讲，这是汉奸的汉奸，完全没有任何国家民族中的意识。他这样讲，他们这样讲是对的，但是圣经里面讲，但以理或耶利米或整个圣经，你看看，都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就包括耶利米书，你到了哪个城，你被掳到哪个城，就那好好生活。各位，婚姻和移民和政治都是这样。你可以现在民主政治有个非常好的，就是你不必用杀人的方式来换政权，你就用投票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在选举的时候，我建议你的，我觉得比较合圣经，就是你不是在选党嘛，你在选人嘛。哪一个人做得好，我就让哪一个人做。你的判断可能会错误，他可能会本来很好，后来很烂，那就把它改一改嘛。当然，各位小心了，就是对于婚姻来讲哈，我们不能说哪一个好我就跟哪个结婚，他不好我就跟他离婚，这就不能这样讲了。就是说，我们还有某种程度的，上帝给我们某种程度看得到的这个约束。就我们在其实对婚姻、对政府都是这样子，就是我刚刚讲的跟这个没有冲突。就我们不是愚忠愚孝对任何一个人，但是孝父母你是不能改变的，你对他该有的恭敬还是恭敬；配偶你是不能离婚的，所以我们对他该有的还是有。但是我们在这种配偶婚姻，然后甚至政权也是一样。你说我们用民主政治4年改一改，换一个。但是每个都一样坏怎么办呢？对，我们可能会觉得，哎呀，现在选举到最后就是都很差劲。那其实也都非常简单，就是照我刚刚讲的，就这是一个罪恶的事情，你不可能求完美的。你要求一个完美的配偶，那你自己何尝配嫁或娶她嘞？你这么烂，有一个你的老公或老婆是完美的，你应该羞死了，对她上吊自尽，对不起她。我们哪里能够说？我们哪里能找到一个绝对好的配偶、好的公司？同样，你做老板也是一样，你不可能找到一个很好的员工，你对他绝对的好，因为他不会这么好，你也没这么棒。就我还是要说，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这种忠孝节义是相对的。那么在相对的里面，我们能够改多少就改多少，而我们改的方式常常也错的。我们投票支持的，我们喜欢的这个政策不一定正确。这不管是商业界的，或者是政治方面、道德方面都有可能。我们常常犯很多错误。那所以神就在讲到说，神在罪恶的世界上，我自己越看越觉得，就是最坏的是无政府，人人各行其事，个人偏行己路。个人照自己所喜好去行，那就是无政府主义，那就天下大乱。那在我们中国每次改朝换代的时候，那就死亡无限，那就是杀人，那是最恐怖的，那也是路德觉得最恐怖的。当然了，有些人尤其是不信，对上帝的信心不够，而对人的罪恶认识不够的，会觉得无政府主义是最好的，不要有人管最好。小孩子也都是无政府主义，就不要有人管最好。那有一些知识分子也是无政府主义，那个前提都是觉得人没有罪，每个人按着自己的意思去做的话呢，这个世界就是太平盛世。老子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代表。 就是不要有政府来管。但老子呢，就是也很矛盾的，就是老子也就是有一种最阴险毒辣的那种教导的方式，就是以退为进啊，以弱为强啊，这种老子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狡诈的一个人。你用一个最无政府的方式，其实是要怎么样无形中的来统御、来操纵其他的啊？这个是中国哲学的事情，我们在这里不去谈它。就在任何一个政府政治的情形下呢，当神改朝换代的时候，基督徒或神的儿女，不管在旧约和新约，你丝毫不必想到说我要殉国。殉夫、殉君，没有这个的。就我已经讲了，你老公死了不必殉了，脱下你的寡妇装就再去欢欢喜喜的结婚，或者是愚愚蠢蠢的又去结婚一次，随便你了，你怎么解释就可以。就是这个公司不好，你换另外一个公司嘛。只是我们又不是随便的，我们不是，甚至我们不但不是随便，我们还有很沉重的十字架，所以我们在。就是一方面对国家，保罗讲的、彼得讲的、传统教会讲的，也就是我们不造反的，他再坏我们也不造反，我们可以为义受逼迫，我们可以从这里逃到那里，我们可以在这个国家监狱里不断的做监狱，甚至被杀死，我们不造反的。同样的原则来讲，也是我们不离婚的。包括这个丈夫多坏，当然以前讲是丈夫多坏，现在我们讲也包括老婆多坏。不管丈夫多坏、老婆多坏，圣经讲给我们的那个形式上的命令是你不可以造反的，你对在上的权柄不可以反的，甚至你在想到说像，以弗所书也讲的，你对你的主人也是，那就是主人那个就是差不多是工作方面的，就是我们说忠孝节义这方面，忠是对公司或对国家。孝是对父母，节是对，就是对你的老公或者你的老婆，就是这个人际关系。一般来讲，圣经给我们教训就是，这是上帝的安排，所以你要忠于对方。那这里也讲，你在这些事上都要忠心。这些事上，世人看是最重要的事，可是神看是小事。忠孝节义，国家政权怎么改变了？哈。这都小事，各位，我讲这些话就是都会被一些很强烈的觉得基督徒应该参与政治人反对。可是你看路德的神学，你已经看到了，路德这一点跟基要派一样的，他看很小。宋尚杰在应该是77事变的时候，他好像经过华北内，日记上对于日军侵华，他几乎没有怎么提，他关心的就是今天布道会怎么样这些事情。那个有一个中国的以巴服啊，这本书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没看过，鼓励你们看，应该是中福出来，就是中国大陆的一个基督徒在监狱里很久了。那个时候就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给他几个选择，你最大的选择是什么？第一个是抗战胜利，第二个是什么？反正是然后你的婚姻啊什么幸福怎么样？最后一个是主今天就再来，他选的是最后一个。各位我都不知道哈，这样的态度对于你们会不会觉得，反正我如果讲这话，哇，我在那个台北啊，就是那种所谓高级区啊，那些知识分子、技术都会觉得，这个人真是下流到极点了。然后在美国的福音派就觉得，这些人都是教人做奴隶，基督徒不关怀世界的。好，但这些人呢，我也会反唇相讥，这些人都讲大话，这些人根本也都是，哇，你说不是一大堆教授说。郭台铭怎么不对啊？我们应该怎么抗议？各位，如果这些教授他们的薪水，他们在的大学是郭台铭出的话，他们绝对不会说这话，他们马上就会说：“哦，郭总是如何的？”就是在知识分子都很贱的啦，没有真的理想啦，就是会说一大堆好像很人道的话。根本自己不能自食其力，也不过是投靠不同的主子，他们的忠心度远远没有路德或加文这么好。就我还是说，我们在整个讲神学的时候，讲伦理的时候，我们讲的是对上帝绝对的忠心。然后，因为上帝绝对的忠心，所以你在不好的、罪恶的人当中，你会比任何人都更可靠。 又用我们中国人讲法，你可能才是这个真正的忠臣，因为你是爱他，你是爱他，你是透过上帝来爱他，而且因为你忠于上帝，你也不会迷糊，你清楚看到他的罪恶，看到我的罪恶，我因为上帝规定我要这样爱你，我就爱你，但是你可能不听，我想尽一切的办法，我也不聪明，那么我能做的最聪明就像但以理一样了，但以理就会是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就叫冯道，冯道是最无耻的人，就在五代十国的时候，冯道就是做了五个朝还是六个朝的宰相，那么一般人讲这是汉奸嘛，啊，新的就换啊，新的就喊万岁。可是我很佩服冯道，就是他其实减少了那个新的君主的暴力，他在统治的时候让百姓能够听这个新的君王，因为你对新的君王不听，要造反，要起义，要革命，要誓死，要与故君共存亡，那这是故的君王共存亡，那不是就是让人家来杀你吗？各位老百姓哪有这些时间呢？我另外看到就是现在有一套书，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这个人的基督教信仰非常淡了，现在可能都不信了，但是他里面写的有的我很觉得非常好，有个人叫王鼎钧哈，他写了好像他的回忆录就是五套，他是北方人，山东，他的生活呢就是山东那里的居民在有些地方就是今天是日本人占领，明天是国民党的游击队占领，后天是共产党来，各位你要叫这些乡民怎么生活？你要叫他我们通通自杀哦，我现在是原来是国民党哦，还有北洋军阀的一些剩下的人，你要叫他忠于哪一个？各位他只能你说的难听点像妓女一样每个都忠，因为要不然他就活不下去了，今天这个军队来明天那个军队来，你叫他怎么办？各位那种我们再用以前的什么苏武牧羊文天祥这样，那大家都不要活下去，你没有必要不活下去啊，今天这个人来你照样牧你的羊啊，明天这个人来你照样收你的庄稼啊，那哪一个人来我当然在那种战乱的时候收庄稼的时候刚好是日本人，你也只好听日本人的话了。各位实际上当然不是我讲的这么今天明天来，基本上是被日本人占领，但是在那种边界区的时候，有的时候国民党军队或共产党军队或者是所谓中央军偶尔会回来就是控制这个地方，那说老实话这些军队偶尔回来的时候也跟土匪他差不多，女人就强奸，谷子就拿走，因为军队就是这样嘛，中央自己有的时候也不发钱，有的时候日本人的那个制度还更好。各位这都是哈我们今天在台湾比较少想到的，我觉得很感谢主，因为我们台湾在过去60年算起来政府是相当，不管民进党国民党执政的情形也都还算很好，如果这个世界上很多地方乱，包括在历史上这样乱来乱去的时候，你要持守那种忠心到死的时候，不可行也不可神经，就我再一次说这是可能要打破各位观念的地方，我已经讲过了，我们对胡锦涛也会很忠心，我们对马英九也会很忠心，因为你当选了，你当选之前或者你打天下之前，那我忠于现在神给我的，你得到了天下不管是用当选的或者是用武力的，我不会组织什么革命那个志士啊这些东西，我不会做这些事，做这些事是愚蠢的，做这些事也不合圣经的，做这些事包括我们文天祥史可法一样都是一样，就你在支持一个腐朽的而且其实是贪污腐败很厉害的政权，你何必这么愚蠢呢？然后更愚蠢的就是伯夷和叔齐，或者说我们清初三大家这个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哇我们都很佩服他们，他们就是忠于明朝，所以清朝来了就誓死，就是刚开始还是一些抵抗，可抵抗到最后你怎么办？你还不是要吃清朝的饭。好，他们说他们不做官，各位在中国历史上不管官和民通通都是那个朝代的人，所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你到首阳山你吃的东西，各位对不起了， 从政治来讲，从世俗政治来讲，从圣经来讲，你吃的还是周朝的草，你还在吃周朝草，因为已经改朝换代了，然后你死还是周朝人，你何不就忠心呢？好，我就讲一个例子吧。我举过这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在讲，我在讲不义的钱财和不义的政权。我们活的世界里面通通都是不义的，就神的眼光都是罪恶的。当然有的不义的程度坏一点好一点，我们也不是不分这些，我们尽量希望好一点的不义能够存在。既然你是一个，我们假定你是一个忠心的国民党员，你非常讨厌民进党，可是当民进党政府当选了以后，你只要缴一毛的税，你就在支持民进党，你不能否定我讲的。你是一个国民党员，你只要在民进党政府中间做一天的奉公守法的公民，你就在支持他，这你不能避免的事情，你一定是这样，而你非这样不可。如果你是一个小学老师，你只要是做一天忠心的小学老师，好好教书，你就对民进党的政府或者国民党政府有很大的贡献，而这是应该的嘛，对不对？我们讲的再剧烈一点了，如果你是一个明朝政府的农夫，你痛恨异族，痛恨清朝，当清朝来统治的时候，你只要好好的耕一天的田，你只要好好的缴一天的税，你就忠于清朝，你就稳定清朝的政府。各位，你不能否定这件事情，这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如果说今天共产党统治中国，好，我们不要讲改朝换代了，我们就讲今天吧，共产党统治中国，然后有一个人，他信了耶稣，他在乡下也好城市里信了耶稣，然后他发现，哎呦，共产党逼迫基督教啊，然后他发现共产党是无神论啊，然后他现在发现啊，耶稣才是真实的，他以前受的教育都错。这个人假定是农夫，他好好的耕田，好好的诚实的纳税，他就在支持共产党，而且他纳的税里面可能有一部分还共产党拿去打击基督教的。如果他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各位，当他是一个在共产党统治之下忠心的时候，不管他怎么反对共产党，忠心做事的时候，他就在支持共产党。各位，这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而且你不能退出江湖。就我要表达的是，一个基督徒在回教国家，在无神论国家，在巴比伦，在该杀的国家里，在耶稣的时代，在但以理的时代，在耶利米的时代，在今天时代，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是处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有的时候好像有一些人比较，不是好像，真的他比较好一些，有些人坏一些，然后有些时候有些人的好呢是还加上基督教的色彩，譬如说你在西西家之下，哦，那时候很好。可是亲爱弟兄姐妹，圣经没有说西西家统治的时候你就要诚实的忠心的对他，亚哈统治的时候你要做革命志士，常常想办法去暗杀亚哈，然后你要破坏亚哈，有的时候要跑到亚哈那个亚哈统治的时候他那个石门水库下毒，让亚哈的居民通通喝不到干净的水。各位，这是我们反攻抗俄志士常常做的事啊。如果亚哈统治的时候你就不可以纳税，西西家统治的时候你就纳税，各位，圣经没有这样讲。该撒统治的时候耶稣也纳税，就是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又想到两国论了。人的国度并不是魔鬼的国度，虽然路德早期有这样讲，但人的国度也是上帝在掌管的，管他是哪一国、哪一个宗教、哪一个 我再一次讲，不管是谁，就是有好的有坏的，我们希望他好，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当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神给我们的责任就是你做一个顺服的公民嘛。所以路德非常反对任何的武装革命的方式，啊，非常反对。后来他到晚年的时候，因为宗教战争的可怕，他有一点支持，有些王公贵族可以拿起枪来维护他这些百姓，但是基本上他是觉得，这个不是他了，在教会历史上一直到今天，一直到就18世纪。那个造反这件事情，就反抗政府这件事是绝对禁止的。今天我们现代人的特点就是会反抗政府嘛，天天都在骂嘛，天天都在骂每个人，所以我也不觉得民主政治一定是多么的好。但是，就我要表达的事情就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钱、所有的政治都是不义的钱财，都是不义的政治，就上帝的眼中都不义。我们不能因为都不义就都觉得一样，没有，我们还是希望像先知一样，我们能做多少改善做多少改善，我们需要忍辱负重多少就是忍辱负重多少，我们最多就只能做到这里了。那但这个最多做的，我们又必须说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根据上帝的良心做到的程度。耶稣的门徒里面有分锐党，分锐党是深绿的，耶稣的门徒也有税吏那深蓝的，就是这些政治在对上帝的那个忠心上呢，都变成相对的了，而且我们变成多元，可以有相当多的包容。好，我还在解释这节经文。这节经文其实不是这一段经文，我常常讲到说，不管多重要的一段经文，你都要用整个圣经来了解。所以我刚刚讲的观点，不管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不管在新约或旧约。不管在西西家或者是亚哈的任何一个时代，我觉得都适合，不仅是适用政治，也适用婚姻，也适用公司的忠诚度。那么就是这些忠心都是相对的，而且这些忠心做得再好，仍然是不义的。所以这里说，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丝毫不是说我们要硬，就是我们要借着贪污啊、腐败跟人来往，不但不是，刚好相反。用整个圣经来讲，就是整个世界是罪恶的。可是在罪恶的世界，你不能离开不义的钱财，你仍然借着不义的钱财，在办医院，在行医，在做牧师。我也举一个例子，各位，我的钱财义不义？哦，康姆斯，你钱财当然很义，你不是你的钱不是贩毒来的，也不是印假钞来的，也不是开赌场来的，你的钱是传讲上帝的道，教会给我的薪水。这是义的，好，但是这个钱财是义的吗？我的薪水是义的吗？你说当然是义，好，那我们就这样说了。当我在我的薪水里面，我们教会里有计程车司机，我的薪水呢，有计程车司机他所奉献的钱，那么有一部分就成为我的薪水，啊，这也是义的嘛，哈。那这计程车司机他赚的钱也是义的，因为他辛辛苦苦开计程车，他并不是开赌场，他不是印假钞票，他不是卖毒品的，他的钱都是义的嘛，他的得来的钱都是义的嘛。各位，坐他计程车的客人里面，有没有可能是黑道的？有没有可能是打老婆的？有没有可能是赌博的？有没有可能是非常坏、非常坏的人？有没有可能是通缉犯？有没有可能是很好、很好的？有没有可能是不好不坏的，或者也好也坏的？各位，你看到哪一个计程车司机，他上客人上车的时候，他会先问：“请问你有没有赌博？请问你有没有打老婆？”请问你有没有印假钞？请问你有没有贩毒？他不会，他只会你只要付钱给我，我就开车带你，你去哪里我都开车带你。也就是说，我要说的就是，是不是一个计程车司机，他的收入里面可能有很多不义之财？我觉得完全可能啊。 不但完全可能，必然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也就容许这样的事情，我们不会说啊，因为这样你上车就要问的话太麻烦。那如果他是在高雄开计程车的话，又常常经过佛光山，他会不会说哦，你是信耶稣还是信佛教？佛教我是不开的，那是肮脏钱。不会啊。好，各位教书，一个老师教书，他会不会说，包括我们在三重，我有好多的朋友，有一些朋友他在三重教书，他们收的学费，他们的安亲班家长里面很多是黑道的。我不知道有哪一个基督徒说哦，那黑道那是不义的钱财，我不拿的。小朋友你要来这里上哦，你爸爸是黑道哦，那个是坏蛋，我不拿他这个钱，你去别的地方。各位，没有老师会这样，我们有教无类，只要你交钱，我通通都教你。这是来源，你交钱我就教你。那去处，我教了你以后，将来你用这个钱做诈骗，将来你用那个语言做诈骗，做什么都有可能，但我不会就不教。我不会说教出来的人将来都很坏啊，所以我们又回到昨天讲的，我只做一个工作是义的，就是做农夫吧。不会，就算农夫我们也说一样是充满了不义，因为他如果在一个邪恶的政权下，他的耕田、他的纳税、纳粮，通通是帮助那邪恶政权的，不管他愿不愿意。那么各位，这个医院，当你在这个医院里面的时候，你会说哦，现在进来的这个人血流如注啊，再问一下哦，这是那个贩毒集团头子被人家打了一枪哦，我不依他，因为他是坏蛋，我不收他的钱。各位不会嘛，医生就是管你是什么人我都依嘛，这是你的责任。当然你也知道你医了以后，可能你把一个大坏蛋医好了，他以后就是在这个屏东继续的杀人放火，可能的，但是你不会不去依他。好，我讲这些话应该是让你们的脑袋够清楚了，就是耶稣在这里讲的，就是整个圣经讲的，天下没有义的钱财，每个都不义。用上帝的标准来讲的话更是如此。在这个罪恶不义的世界里面，我们第一个要认识的，非常需要认识的，就是你别自以为清白，你别自以为清高，你别以为你的工作、你的钱财是义的，你的也不义，你没有比别人义多少。尤其又就我们以前来讲，讲那万恶的共匪的话，那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一个同胞12亿，个个都是万恶的、万恶共匪下的走狗。那你在那里？好，我们如果以前讲的万恶的清朝，后来又有哪一个儒家不是也在万恶的清朝底下生活吗？你死是也是，连你死都是那里的人，你怎么可能改变呢？所以那种愚蠢的说效忠，那是很愚蠢的，你在效忠一个上帝没有叫你效忠的人。我们没有说他是好，所以我就不管他好他坏，当上帝拿走的时候，像我们看到约西亚王的时候，上帝命令说不可以去打，他要去打的时候，他的好也就是不好，他死我们也会为他悲哀，我们也肯定他这些，但是他死了我们就效忠新王，不管他是他的儿子或者说新的是巴比伦王。我们基督徒是这样，这样的生活才特，我觉得是比较是正常的，是应该的，是比较好的。所以你在美国的时候，你在关心台湾的话，你是多余多事，难怪人家排华，因为你先开始排美的嘛。你已经入了美国籍，你怎么不关心美国的选举呢？你已经入了美国籍，你已经效忠美国了，你怎么不做美国人该做的事呢？你如果身在曹营心在汉，那你就回到台湾去嘛，或者你就回到大陆去，你为什么要，或者你在美国就不要入籍，那你又是很贪心的，为了抽税、为了福利的理由你要做美国人，那你不能只尽想义务不尽权利，不尽义务只想权利。对，我看很多华人都是这样， 到了美国，钱寄回台湾，钱寄回大陆，不纳税，想尽办法逃税，享受美国的好处，你这叫美国人怎么会接纳你呢？而我有一个中国大陆的朋友，他做一件事，我现在我是前几个月才知道，哦，我就觉得这算不是基督徒，算是头脑清楚一点。中国大陆都很会读书，那你读再多的博士教授，我也看不起你，因为一些最基本的做人原则都没有。什么原则呢？就是我这个朋友呢，他功课很好，他是药学的，然后拿到博士了，然后在美国的公家机关工作，他夫妻都在那工作，然后跟很多的华人一样，他小孩成绩非常棒，申请到大学的时候，他可以申请有2个常春藤大学，他可以去读。结果他这个小孩，女孩子哦，还不知道哪根筋错了，就我们中国人来讲是哪根筋错了，他要读西点军校。哎，我们中国人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兵，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嘛，何况是女人。可他这个一方面他也算知识分子，还很开明，一方面他女儿就是非常喜欢。各位，我顺便讲一句话，进西点军校可是比进哈佛还要难，那非常的难，那要求的不是功课而已，身体体力啊，品性啊，都非常严格要求。后来他就去了，他就让女儿去了，女儿也就去了。那么现在应该是2年级还是3年级了，他自己也去参观过。他也才说了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们可以查得到，就西点军校在布希总统的时候，有一次，全校毕业第一名是一个台湾的女孩子，个子小小的啊，台湾一个女孩子，好像她父亲也是将军啊。那这不是我要谈的，我要谈的说，哦，你中国大陆来，一天到晚就是要打美帝哈，就是要跟美国人作战。我说啊，那如果打起仗来怎么办？他打起来仗来怎么办？如果中国跟美国打仗，我女儿是西点军校的，我女儿是军官，当然是尽他一切力量打中国啊，当然如此嘛。我想很多中国人，包括入了美国籍，包括宣誓而只忠于美国的中国人，如果打起仗来，其实他们也不会帮中国了。我们中国人特性就是蝙蝠特性，蝙蝠个性就是看哪边强就跟哪边，就投机了，不会真的是什么那些爱国的了，爱国是喊在嘴上的，而爱国也不应该。我再一次说，这种忠孝节义啊，一旦变成把国家、把民族、把什么一个理想啊，当作绝对、当作上帝的，我是严严反对的。我认为圣经也严严反对，这是偶像崇拜。你说我混蛋，我说你该死了，你是一个糊涂的基督徒，错误的基督徒。我在这里其实还在讲那不义的钱财，就是耶稣说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徒应该在世界上生活的，就一方面你在生活，你一定要淌这趟浑水，你不可能不在世上生活。神没有叫我们离开世界，不管这个世界怎么罪恶，就算你什么修道啊，躲到一个地方去，那是错误的。你在修道院里同样是一个世界，你不可能不在世界生活，你不可能不在世界按着上帝的律法、上帝的福音来生活。而不管你是怎么正直的，耶稣在这里讲的、保罗讲的、旧约新约讲的，而今天教会常常忘记，就我们都是罪恶的。这个罪恶有相对的程度，我们没有否认，但我们都是罪恶的。所以没有一个什么完美的、绝对正确的正义的钱财，好像我们刚刚讲的医生啊、牧师啊，没有，一切都是不义的，因为多少都沾染了这个世界的罪恶，多多少少都沾染。我们各位，这例子可以举1000、10000个，我就再多举几个吧。我们教会也有到澳门去短宣的，澳门有教会很辛苦，澳门教会现在就是你也知道，澳门这几年几乎都靠赌场生活的，澳门赌场非常多。各位牧师可能刚开始说你们不要在赌场工作，各位不要到赌场工作， 是不要到赌场做发牌的，不要到赌场做就投资人的很坏。各位，赌场也经营旅馆，再从大陆出来打工的，他可不可以到赌场做洗衣服的，做清洁的工作？你说不可以，他没有工作可以做，因为澳门所有的工作都变成赌场在经营的了。那洗衣服可不可以？那么做厨师可不可以？那大概牧师会说可以吧。那如果那个赌场又像美国的赌场一样，是连锁企业的，各位，有一段时间啊，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些公司都买卖常常变化的。你可不可以在百事可乐工作？百事可乐 ，Pepsi 嘛，可口可乐，当然可以啊，有什么不可以？百事可乐最大的股东是摩门教，百事可乐在拉斯维加斯也有他的赌场。啊，那我跟他没关系，那我现在有关系，我已经告诉你了，你要不要辞职？我告诉你的意思就是，你的手是脏的，不管你在赌场工作，不管你做的工作是发牌的，或者是洗衣服的，或者你在澳门的教会，当你在澳门的教会做牧师的时候，你也是肮脏的，你也是不义的钱财，因为你在那里，譬如说你教你的，按照圣经，按照康牧师讲的，你教你的弟兄姐妹好好上班，好好工作，好好努力，诚实，你在帮忙。如果他在赌场工作的话，你在帮忙那个赌场经营得更好，虽然你的贡献是非常小的，但你的确也有贡献。你在尼布甲尼斯下之下工作，就像但以理，那尼布甲尼撒在外面的任何的并吞侵略其他国家，你但以理在其中也有份。各位，我说的再重一点，我不怕得罪上帝。耶稣有纳税，所以当耶稣纳税的时候，该杀如果有攻击其他国家的时候，耶稣也在这世上有份。虽然那可能是亿亿兆分之一，因为那个税金多多少少就进到了罗马的国库里面。就这样在讲，就是所有的钱财都是不义的钱财，而我们在这个不义的钱财里面、不义的政府里面、不义的体制里面都是有份的。所以我们真的要称义，又只能因信称义。但我们因信称义，靠着主的恩典称义，我们又不是离开世界。耶稣严严的吩咐你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父啊，我没有差遣他们离开世界，你怎么差遣我，我也怎么差遣他们。我们不离开世界，我们进入世界，而且我们知道我们进入世界，我们一定会把自己弄脏。但我们把自己弄脏的时候，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信靠我们的上帝，我们结交朋友，我们在这世上工作，我们如果是忠于上帝，而承认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不义的，我们是相信上帝，我们尽我们一切的诚实努力，而我们承认我们是不义，那就是相信上帝。那么当这些钱财无用的时候，因着你在世上的工作的确是他们，你做了这些事，就好像耶稣说的啊，你来看我，你来怎么样，你在世上的这一切，你的信心表现在这一切世上，可以把你接到永生的帐幕里。而你要有个心，各位不要忘记，我们这个是从那个比喻讲起的，那个不义的管家讲起的。你始终要有一颗心，就是我要将来有个地方去，就是我们生活的目标必须是我将来能上天堂。讲的简单就是这样，将来能像上天堂，在某些地方的讲法就是信耶稣，在这里的讲法就是信耶稣，把这个世界当作不义的世界，而你仍然在不义的世界中诚实的工作。所以这里的这一个整个的比喻非常简单，或者是非常熟悉，是我们平常信耶稣人都知道的，只是这里更清楚地告诉你一下，就是你要看重永生的帐幕。永存的帐幕就是真实的钱财，就是你自己的东西。 那就是你能够永远拥有的那个东西了。那你在这个世界上，他说不能侍奉两个主。那我们一再讲两个国度，我们就好像要违反耶稣的话了。我们只侍奉一个主，但是我们却这个侍奉的这一个主呢，没有违反两个国度，我们好像又在侍奉两个主。我们在世界的国度服侍世界上的王，我们也在属灵的国度里面服侍基督，但是我们没有服侍两个主，为什么？因为世界的国度和属灵的国度，上帝都是王，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在掌管。世界的国度用上帝的律法管理外面的，属灵的国度用上帝的爱管理我们的内心，这是完全没有冲突的。我们完全用爱来对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作奸犯科、得罪我们也好、得罪大众也好的人，但是我们的爱表现在他应该被处罚的时候就被处罚，应该被关监狱的时候就关监狱，应该被处死的就被处死。这才是一个最正确的，这才不会纵容罪恶，这才有公义，这才也没有把我们的爱有任何程度的打折扣。好，这个不义的管家哈，在这个比喻，我喜欢他，我们花这么多时间，就是因为他有很大的涵盖性，可以把整个圣经的因信称义，凭着信心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积极的入世，我们又渴慕永生。那个，我们对永生、对将来的那种渴慕和盼望，形成了我们今天在世上做一切事的动机。啊，这是不义的管家。好，我们现在要回到拉合那边，就是我们要回到说谎的事情了哈。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第二章。第一节，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于是二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拉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拉合说：“那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里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女人将二人隐藏，隐藏就已经是说谎的行为了。然后回答说：“那人果然来到我这里，他们是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这是说谎的，因为底下他非常知道。然后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这也是说谎的，因为他后来告诉他们，你们要从哪里，要去哪里，他知道他们从以色列来，要去以色列，甚至他。”吃里扒外，他出卖国家利益，他是汉奸，还告诉他们怎么走。然后他还用缓兵之计叫他们走另外一条路，你们要赶快去追，一定是追赶上，就是把那些军队都引到别的地方。然后拉合就对他们说：“和我们知道，我们都很害怕。那么我现在恩待你们，那么你也要恩待我。”到将来呢，你们来攻打的时候，你要保证我们不死。各位，拉合这段教导、这段描述，跟我们所有看到的历史课本的教导刚好相反，对不对？历史课本都教我们抵抗外侮啊，这里教我们投降，不但投降还出卖国家，不但出卖国家，说你最后把他们通通杀死的时候救我们就好了。好，各位，我们现在要说的就是，这又是，所以这里的问题很复杂。第一个，我们就稍微简化的简讲，因为我们昨天已经讲很多，下面还会继续讲的，就是在罪恶的世界里面，说谎好像并不是绝对的禁止和不可以，这是第一个。那么有些情形下要，那么第二个。那就更重要的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么多的，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有的时候不但是错，不必要的，甚至是错误的。好，当然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个跟耶利米书连在一起来看了。 这个不是马上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在我们身上，我们已经在讲了，神在我们这个时代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方便，就是政权的改变不必杀人流血，政权的改变可以很方便的，就是通通就是用，就是用这个选举的方式，和平的移转。那选举的方式，我们尤其在台湾，我觉得现在我们也越来越有一个正确的想法，就是我们开始慢慢是选人不选党了啊。只要你的政策好，我就会跟着你；你做得好，就跟随你。当然，各位，我们都要承认一点，要肯，就是要认识，做的到底好不好，那也是我们个人的感觉，我们感觉可能错了。而一个制度到底好不好，也常常不是说一年两年可以看出来的，有的可能10年、20年。譬如说台湾经济的发展，到底这个走这条路对不对，这很难说的。我听过纽西兰有朋友跟我们讲，大概是20多年前。甚至更早，纽西兰有人来台湾参观，因为听说台湾的经济奇迹嘛，这种出口啊、加工啊，把台湾的转型从一个农业变成一个工业出口区，这种做法造成了世界奇迹。现在这个奇迹已经到中国大陆去了，就纽西兰就来参观，觉得这么好，就参观完了就是回去说我们不要学台湾，因为代价太大了。好，你廉价劳工采的加工方式，让台湾在10年之内、20年内的经济起飞，现在是中国大陆，哇，那起飞，因为他们人更多，地更大，就更稀奇了。但这个政策对不对呢？好吧，我又讨厌的那些环保人士又要来说了，哎呀，不对啦，我们应该兼顾到土地。好了，那我们就说了，哎，各位，我很赞成环保，我只是不喜欢唱高调哈。那你不这样，你怎么办？你今天问问台湾所有的人，我猜我们都会很不诚实的，或者很不肯面对现实的讲，我们要不要环保？每个人都讲一定要环保，每个人都一定会讲，哎呀，全球暖化很危险。但是好，那我们环保，我们要付那个代价，我就说没有一个人愿意付那个代价。我们车子不要开，可以吗？开汽车是最不环保的，小轿车，我自己也有，我也很不环保。我如果天天上下班坐捷运是应该的，但是大家不要，不方便啊。各位，我们冷气可不可以不要开？我第一个抗议，一定要开。啊，现在那些我觉得是不诚实的人又说了，哦，我们要经济发展和永续经营并进，我不觉得是这样。我不觉得我们可以又很舒服的过日子，又可以继续的。又可以环保，讲最简单的那个垃圾分类哈，你们现在还没开始，我们在台北有，在大安区很多人称赞，其实还分得不够好。各位，垃圾真的要分类，就是你不能有一点不分，都要分得很好。有人不合作，就是那个就会麻烦。这个应该是堆肥，可这个堆肥里面有塑胶，就会让那个地方不能够有好的堆肥了。我自己哈，我们家哈，就我跟我太太两个人，要垃圾分类哈，就花差不多要10分钟到20分钟。任何一件好事，我觉得任何一件好事，你要去做都是累的，这就是圣经上讲对付自己的肉体嘛。天下好事不会发生的，你说垃圾分类，你对纸的、塑胶的，还有各样要分。各位，那很多哎，一个药袋上面有的药袋背面是纸的，正面是塑胶，你要把它撕开，然后分。你当随便一丢可以啊，那个清洁人员也不会去管理，你心里不安，你就要分一分呢。那还有很多的，包括瓶罐，瓶罐里面有的部分是纸，有的部分是玻璃，有的部分是塑胶，你要不要去分？各位，你真的要垃圾分类，要做这些事。各位要身体力行，要付上代价的，这不是说两句漂亮话就可以的。那，各位，我真是一个大傻瓜。我在教会里也是啊，就是啊，尽量节省啊，那个纸呢能够反面来印也反面来印。各位，这些都是浪费时间，不是浪费时间，就要多花时间，多花力气的。你任何一个我觉得要做好的事情，就是我举这些例子，就是都需要花力气的，你不能够想得那么容易。所以啊，我就再一次说啊， 你对这个世界所要尽的力量，应该要尽。但是如果我们回到最早讲的，如果没有上帝的爱和圣灵能力在你里面，各位，我们都会走容易的路，就唱一唱高调而已。跟着大家唱唱高调，然后再唱一点高调，就是跟着大家游行一下。耶稣胜利，或者说谁谁谁，各位，那不会产生任何的结果，除了造成更多的垃圾以外。你真的要让耶稣胜利，要让耶稣的道能够传开，那你就长期的，你要忠心在岗位上工作，你要好好的传扬福音，你要常常迫切祷告，你要有上帝给你的力量。现在大家不稀罕上帝给你的力量，就要作秀，那我就觉得那是不行的。好，现在我们又回到拉合这里了，就拉合在这里所做的，其实就跟我们讲的。就没有什么冲突了，就其实跟我们观念也都是一样，并不是我们需要忠心，我们需要诚实，只是当神清楚告诉你，他要改变的时候，那最清楚告诉你的就是旧的政权被推翻了。其次不太清楚的时候，就是当两军交战的时候，好像耶利米的时候和这个时候，上帝已经告诉你，让你知道，譬如说上帝告诉耶利米，你一定要投降，因为。巴比伦，我是要使用它的，我是要把犹大灭绝掉。我们通常没有这种特别的启示了，我们只能到战争结束了以后，我们才决定怎么办。那么在拉合的时候，甚至拉合可能比耶利米还要更了不起，因为拉合是一个外邦人，耶利米多少还是神直接跟他讲了你要投降，拉合还没有人直接跟他讲，他纯粹是就这个当年那是38年前了。当年以色列人过红海的那件事，他知道以色列人神是真神，所以当他们过来的时候，我们除了做投降的事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各位，一个妓女有这样的认识，而且她是耶利哥城的妓女，她不是以色列人淘金跑到耶利哥来这里做生意的，她纯粹就是就她所听到的。38年前，神让红海的水干，和几年和在前一阵，在约旦河东亚摩利王西宏和噩他们失败了，他就确定一件事：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这个地是上帝给以色列的，我们只有投降。所以难怪在希伯来书11章把它记上了一笔，难怪他特别讲到说，妓女拉合因着信。他讲妓女，哇，也有很多道德主义的基督徒的那个解经家，千方百计的想要说拉合不是妓女，因为这不好听嘛。这人真是心中还是有那种道德主义的倾向，是不对的。他就是妓女，但他有信心，所以其他的人呢是不顺从的人。各位，他没有说耶利哥城那些誓死抵抗的人是闻天响死可法。圣经反而说他们是不顺从的人，因为他们应该知道上帝所选立的就是以色列人，你该做的就是投降。好，我们在讲拉合这个例子的时候，各位应该已经知道，花这么多力气，甚至差到路加福音那里讲的，就有个重点，就是这里不仅是讲到说说谎的问题，这里甚至讲到我们中国人根深蒂固的那种忠孝节义的问题，都需要重新的检讨。其实我也不觉得这忠孝节义的问题，起码在你们当中，我觉得不需要检讨那么多，因为我觉得你们都是我觉得比较有常识的人了，不是那种大学大博士大教授那种，那种大博士大教授常常就是没常识了，被那些那个奇怪的理论污染了，就是那一大概很少到菜场买菜啊，不知道讲价啊，也不知道民间疾苦啊，你们都会做这些事，会杀价啊，会在杀价中还说说谎啊，哎呦这太贵了，我到那家没那么贵啊，所以你们就还有一点常识啊，有点常识就我不需要那么累，但是呢，因为我这伦理学要针对很多很没常识的知识分子讲，所以我就需要。多在你们身上练习一下哈。好，各位，另外还有一个哈，这个就比较轻松一点了，应该不要花很多时间了哈。这当他们胜利了以后，你也知道， 就是耶利哥城胜利以后，以色列人就败在爱城那里了。败在爱城的理由就是，因为亚干拿了不该拿的东西，所以耶和华不跟他们同在了。那这在约书亚记第八章就讲到说，当亚干的问题已经处理完了，就是亚干和他全家已经被处死了哈。这个当然在伦理上，对不起，这又是牵一发动全身，可能又稍微需要提一下。就亚干是他自己拿的，但他全家都处死了，甚至儿女牛驴羊这些都被烧掉了。这跟迦南的小孩被杀死一样，这跟甚至我们讲再大一点，讲到说亚当犯罪，我们所有人都受到咒诅一样，就是我们会觉得不公平。就为什么一个人的死亡会影响到其他的人？那这是可能你常常需要面对这问题，包括在医院里面，哎呀，小孩子怎么死掉了？这很无辜啊，这一类的事情。那我的回答就是，我们这样想法是错的。各位，这个世界上没有无辜的人，每个人都该死，包括小孩子。另外一个，我们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在肉身上受苦，就是一。就是最苦的，就是一切了。那肉身上的死亡就是一切的消灭，所以肉身上的死亡是最坏的事，肉身受苦是很坏的事。所以如果有人肉身他的人比较好，而肉身所受的苦在今生在肉身受的苦比较多，我们就觉得这不公平。那如果有人比较好，然后他死得比较早，我们就觉得更不公平。可是这个想法是错的。对，谁跟你讲说，肉身的死亡就是一切的？你必须相信一件事：一个小孩或者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年富力强，他死了，他去的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你不能用世人的观点讲，他死了，他是很凄惨的。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你的就毫无信心了。我们要回答每个人，就是我们有一位全能公平的上帝，所以一个全能公平的上帝叫一个小孩得癌症死，叫一个好人得癌症死，因为让这个小好人到更好的地方去，很好，没什么不对，很对，只是他不信耶稣，他不知道一个信耶稣人死了是到很好的地方去，是更好的地方去，所以他会受不了。你信耶稣，你就可不应该跟他发出一样的悲鸣啊。那么当然，还有人死的并不是基督徒，这么早就死了怎么办？那我们也是一样的讲法。谁说死了就一了百了了呢？一个比较好的人，如果死了，他没有信耶稣，他在地狱里面受到的苦，比他如果一辈子一直不信耶稣要好一点，因为他活得越久，不信耶稣越坏，将来受的审判越重，减轻他以后将来的痛苦，这也没什么不好啊。一个小孩子，如果他很早就死了，也没信耶稣，比你长大作恶多端，将来在地狱里受的火烤要更温度高一点，这不是也很好的事吗？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理直气壮，但是就情感来讲，不太敢讲的这么大声了。就是一个人死，并不一定是最坏的事。你如果觉得死是最坏的事，那是因为你没有，你不知道死后有审判，你不知道上帝审判的公平。所以，我们基督徒如果碰到小孩子碰到祸患，或者好人遭到灾难，然后我们有很多的悲情和难以回答，那都是你对基本的教育一点都不了解。就是谁说死了一定是最坏的事呢？好，当然，我们又话又说回来，我们可也不鼓励人自杀。如果死不是最坏事，那大家都死的话，没有，神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那我们越是信靠主，在罪恶的世界上越可以活得好，对我们将来来生也有更大的祝福。所以我们还是活下去。所以我们是不贪生，我们也不怕死。对，这是我们就是不怕死亡。我们知道主的带领最美好，你还是要有一个信心。好，对不起，我这是在这里讲到。亚干全家被处死，并没有什么不公平，因为神一定会很公平的、正义的对待亚干和他其他家里的其他人。他们都碰到了死亡，但死亡后面神的审判一定有不同的带领。 而这个对活人又有一个最好的警告，就是你不要违反上帝的律法。尤其当你正开始一个新的时代的时候，你们现在要进入一个新的地方，就跟商鞅立法的时候，这一开始好的开始成功一半，你一开始一进到迦南地打的第一场仗，你就敢不听上帝的话，那以后怎么办？所以上帝用一个比较严厉的方式叫以色列能够有长期的福气，所以就有一个比较严厉的对亚干的处置啊，这我还是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处理方法啊。